尼希米记第二章，亚达薛西王20年，尼撒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
辫
酒
子。
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问我说：“你要什？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欢喜，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欢喜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欢喜，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住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刽肘、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于是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但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亨通，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感谢神。”
好，感谢神他的话语，谢谢雷青为我们读经。我们今天要查的是尼希米记的第二章，请大家就是想象这个场景哈，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被掳的犹太人，曾在波斯帝国担任高官，就是圣经中讲到的九镇，某一天家乡就传来消息说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百姓受辱。你会怎么做？尼希米选择了哭泣、进食和祷告，并在数月后展开了一场很高风险的行动。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历史背景和他的一些所做的策略和神的在后面的推力来三个层次来解析这段经文。前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首先把自己的政治资本向我们阐明，他是王的酒政尼希米。酒政这个职责在当时波斯帝国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职责，因为他首先这个王需要非常的信任他，因为他是负责嗜酒，同时他还会参与这个哦，因为他是王身边的人，所以也是一个献策的一个像军师这样的一个职责。当时犹太民族就是面临的是一个危机哈，那个亚达薛西王他是，同时他也是当时下令停止重建这个城墙的一个人。现在耶路撒冷没有城墙的话呢，就是没有防御的，也失去了尊严。所以当时是以斯拉记的第四章是记载当地的官员阻挠这个重建。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单单一个，尼希米他自己的一个，好像要做的一个事情，而是对以色列民有一个很 serious 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可以从后面就可以看到，他当时是，在那个王面前默祷。那我们就对比一下，他跟是这一章的4到11节是长祷告，然后我们这里看到的是默祷，他在王面前的默祷，所以我就对比了一下这两个不同的祷告，就看可以看出他的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智慧，特别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如果是在那个波斯王面前面献愁容的时候是极度有风险的一个举动啊，是他因为是神长期把这个意念放在他的心里，他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有4个月之久。前面有可能是他故意的，也有可能就是不自觉的脸上他就现出了这个愁容。当王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抓住这个时机就是借着默祷来，让神的旨意在这个时候就显现出来，正好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向神阐明他的要求。然后接下来从6到8节，我们就看到他求3样东西，一个是时间是6节，然后是建筑的材料7到8节是他需要这个建材的授权那个信。然后他第三个要求的呢是第9节的军队的护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会，昨天牧师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执行力的一个人哈。那我们看到他就是非常明确的把他的要求提出来，这样子就是降低他未来的这个执行的阻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前面的那个长时间的长达4个月的祷告，他是很多东西在心里盘算啊。一方面可能就是说，他也很害怕，因为他已经是在波斯帝国是个高官，他完全可以不要去冒这个险，因为这个城墙重建城墙是犯帝王的忌讳的，所以是一个很有风险的事情。他可能一方面也是有挺害怕的，不大愿意提这个事情。那但是，神在他心里有这个意向以后，就是说，他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个意向不但不会走，反而是越来越明确了。很久的祷告以后，他知道这不是出于他的个人的一个激情啊，是一个神的一个催逼。所以他的这段时间里面，他肯定是筹划了很多事情，所以他一旦他抓住这个神给他的机会以后，他就很明确的把他的要求就提出来。那然后从11到16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在那里住了3日，夜间起来带几个人同去。为什么他要在夜间这样子行动？有人说可能是为了要勘察这个整个他要重建的那个地方，对，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并没有 走到全城哈，就这么一小圈。如果说他是要勘察他整个的工程，这个不是很能说服人。那还有的人说他可能是怕被就是反对的人看到，所以怕秘密探访一下。这也不是说非常讲得通，因为他是已经有王的指令，而且就是光明正大的回来要修这个城墙，所以。当然也有可能，他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但是，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说他是希望在晚上去看一下这个城墙，然后他希望有一个跟神独处的机会，能够领受到神给他的一个启示吧。到17到18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对。同工们的，或者是对当时的领袖，或者是会众的一种凝聚，一个呼召哈。他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一个领导的一个智慧，他没有说你们起来建造，他说我们起来建造。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19节，就是他们。当时是他们的敌人，一个是参巴拉，一个是奴仆的多比亚，他们就是已经在那边的，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吧，他们本身也是亚拉伯人，所以从政治和经济上，尼希米的到来是会撼动他们的统治和利益。那多比亚这个人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他的名字其实是犹太的名字，他这个含义是好像也是跟神有关的。那但是呢，他又是一个亚门的官员，那亚门人不是以色列人的朋友，所以这个人。不知道是什么背景，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反正他们，基本上就是参巴拉这个省长和他的，下属，从他们的本身的利益来讲，就是要反对这个，城墙的重建。然后我们就看到，在这短语在尼希米记里面。出现了5次哈，比如说2章8节、18节等，对比就是旧约圣经里面，以斯拉记7章9节，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然后但以理1章9节是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我们就可以看到整段圣经并不是。来讲尼希米这个人的领导能力，还是突出神的主权，神的大手是施恩的手是在这个整个事件后面的推手。尼希米所做的就是他就是谦卑的祷告，然后勇敢的执行神在他心中的感动。所以尼希米的成功，并非是因为才能，而是。神的手介入的历史，这也是怎么我们来解释说他在19和20节能够平静地面对敌人的嘲笑。我就是结论就是说，尼希米的故事，是神主权的见证。我们如果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就是说。神如何是在我们人的历史中工作？我们今天是否一直在介入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怎么来听他的启示？我就是列了几个跟以斯拉记的几个关联。以斯拉记是1到6章是圣殿的重建，是主前538年跟515年。然后以斯拉记的7章到10章，宗教方面的改革，就是或者不是叫宗教改革，是就是它整个的 就是他们悔改，就是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是主前第458年。那尼西米的，就他当时没有跟第一批的人同时回去，而是留在了这个波斯帝国。但是并不代表说他不属灵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非常的虔诚，聆听主的话语，好好的祷告。那当时他的时机没有到，当时机到的时候，他当神感动他的话，他就勇敢的站出来，残忍的波斯王面前，勇敢的利用很多的契机啊。我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说，他当时有趁着那个王后的在的时候，就是波斯王特别想要显示他是比较。开大方的，他借着这个契机，然后提出了这个要求，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时间上的安排，神的旨意。我这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当时波斯帝国跟耶路撒冷的那个地理位置的关系啊，当时这个是第一个跨亚欧非三洲的一个大型的帝国，那耶路撒冷正好就是在我们的地图的左下角。那同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还有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还有马拉基，对对。所以这三本书也是跟这段时间是关。好，这是三个思考的问题。就是尼西米为何能够同时具备属灵的敏感度？就是他，你看他的祷告，他能够不断的感受到神的给他的启示，与政治的智慧，他整个的我们看他这个故事的展开哈，是非常有智慧的。然后比较一下尼西米与以斯拉面对波斯政权的策略的差异，然后第三个，神施恩的手是如何贯穿尼西米记的神学主题？不是。
好，整个这个主题哈，这个神怎么在历史上做事儿，神怎么他的施恩的手啊，怎么推动、带领、引导啊？但这个过程，神在做事的时候呢，他是借着一个祷告的尼西米啊，所以第一章长段的祷告啊，这一章，一个是在前面讲说他默祷，这是第四节哈，然后到了第12节，你注意哈，他夜间出去的时候，他说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儿啊？所以他出去显然哈，他心里持续不断的在跟神讲话。到了实地考察了啊，他心里在为这个地方祷告，为这个城市祷告哈，为后面发生的事情祷告哈。所以这都是哈，他借着祷告与神来连接，然后神在历史上做的事儿是借着尼西米这个人啊。所以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今天神也在地上寻找肯这样服侍的人啊。仆人啊，从第一章到第二章，一直提出这个仆人这个观念。第一个呢，就是尼西米非常的体会神的心肠哈，正像耶稣基督说的是：“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marking monumental period，就是一个非常，不知道怎么汉语怎么说哈，就是他作为有可能是太监，有可能就是一个酒政哈，一般的酒政和王非常的亲近，王后关系也都很好哈。那他用自己的这个在世上的这个地位和身份为神做工，因为他体贴神的心意哈。这个第一个就是很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复兴教会，他是要复兴神国哈。我们要如何在现在来复兴教会？一从自己开始，二和弟兄姐妹同心合一，一同祷告，一同服侍，一起在神国走天路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真智慧。是因认识耶和华而来。那面对世上的各种问题，他不是从地上的角度去看，而是从天上的角度去思考。而在一旦和神连接，那神是预备的神， 神也是帮助的神哈、啊。中国有句话叫谋定而后动，所以呢，神赐给他这些智慧，让他能够得到地上和神，各个方面，神给他这个机会，让他所行的事情。所以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一切智慧来源于耶和华哈。第三个呢，就是他借助于贤明的君，他说话柔和，这也是从神支取智慧哈。神就赐给他智慧，哎，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是他随时祷告，不管是第一章的长祷，还是第二章的这个随时的祷告，对我们的提醒和帮助也是，我们随时可以从神那儿支取力量，我们可以随时祷告，一旦一祷告，把心静下来，就可以从神那儿得神恩蒙哈，所以君王的智慧在为神百姓好处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助于世上的这些君王来成就神的大事。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他的做事周到、忠心、仔细、精明、干练哈，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我们的学习的榜样。就像马太福音10章16。杰说的，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我们做神工，我们不能莽撞哈。那第五个呢，就是在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祈求帮助，定计划，而且要有执行力。那这个刚才那个魏颖弟兄也都列得很仔细，有时间表，建材的授权，军队的保护哈。后面第6、第7、第8，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神带领，他在夜间去考察，辛勤的付出，有可能是避免打草惊蛇，但更主要是与神有个亲近独处的机会哈，支取神的力量，那神也恢复，那神是要一个群体的恢复，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所以呢，他用神的智慧来激动人心哈，让大家同心合一的一起来建造这个神的城哈，同时呢，最后一点就是他勇敢地面对敌对的势力，这对我们都是提醒和一些安慰和鼓励。我们一旦在做神国的事情，跟随神的事情的，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必然会遭到讥讽，也会受到阻拦。但是这个时候，只要我们与神连接，知道我们在当行的路上，实际上我们是在做对的事情哈。谢谢
好，
主。
谢谢雷晴姊妹啊，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神选择尼西米这个人。大家注意哈，以斯拉还在啊，你看，以斯拉后来也出来哈。但这个时候，神要特别兴起尼西米，一定是尼西米有非常独特的地方，要成就哈这个现有的同工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的事情哈。那尼西米面对的局面，不光是这个城墙破损、城门被烧这样一个外在的工程，同时他面对这个君王。注意，这个君王以前是反对建圣城的哈，这个是在以斯拉记的第4章哈，亚达薛西年间，这是第四章第7节哈，比什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哈，告他们就是要阻止他们建城墙的哈，在第12节说哈。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啊，筑立城根，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这是上次哈，这个记载在以斯拉记第4章的这个控告的话。后来亚达薛西就下旨让他们停下来哈，就是同一个亚达薛西王啊。这是为什么哈？在尼希米记第2章第2节说，这个王开口的时候，于是我甚惧怕哈。这个尼希米也不知道这个王心里在想什么呀？他到底是以前反对建圣城，如今再提出来的话，哇，这个会不会迁怒于他？他都不确定的，所以他心里有些惧怕哈。这也为什么他从开始祷告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他一直没有直接提出来哈，他在心里筹划，边祷告边筹划边预备，但是他一直在等待这个时机哈。那感谢主哈，这个时机到，所以他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君王哈，然后呢，他面对仇敌的这个抵挡哈，在第10节讲到两个人，
到了第19节，又加了一个人，把阿拉伯人也加进来了啊，所以这说明这个仇敌四围的有亚门，这是在东边啊，这个撒玛利亚人在北边哈，阿拉伯人在他们四周，哇，四围环视哦，而且这些人是不是同心呢？以色列人是不是同心要建造？他也不知道呀，所以他这些事情真的是啊，都在祷告当中哈，内部也会有仇敌出来呀，做。搅扰破坏的工作，这些这个将来尼西米都会遇到的哈。所以从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神拣选尼西米这个人啊，他的特点哈，真的是我们要好好的去学习哈。今天、昨天、今天我们看到很突出的就是他的祷告。昨天是长时间的在神面前的祷告哈，今天是有一句话提到第4节哈，他默祷天上的神。随时的祷告哈，然后第12节说他心里啊，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啊，这都是体现出他在祷告啊，他在王宫里祷告啊，事情没有成就之前祷告预备啊，事情在进行过程当中他发出祷告啊，有人讲这种祷告叫箭祷啊，箭就是射出那个箭啊，你在紧急的情况下来不及长时间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哈，你就发出箭祷啊，一根箭发到神那里去啊，很短暂的，所以很快速的一句话的祷告哈。那在事情成就的过程当中，心中依然默默的祷告。时间觉得可以了，他就开口讲话哈，对王讲话，第17节对众民讲话。你看他的时机都刚刚好哈。人的回应、王的回应、众民的回应都非常的积极哈，非常的朝着这个神带领的方向去行哈。这个背后都跟神的做事分不开，都跟尼西米的祷告是分不开的哈。所以他不光在王宫里祷告，他到现场去祷告啊，边走边祷告哈，看到城墙的状况的时候，他在心里在筹算哈。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哈，参与各样的事工哈，从始至终啊，用祷告来贯穿，这样神的旨意哈，就成就了啊。
我们非常阿门。刚才牧师说的，我忘了是哪一位牧者讲，就是看一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的属灵光景，是看他们这个祷告会参加的人数到底有多少，然后祷告的这个质量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说，真的是不光是看一个人，看一个教会，其实都是这个可以看得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毫无疑问，这个尼西米跟以斯拉一样，都是一个祷告的人。啊，我们知道，就是他晚上去夜间去看那些地方，其实他看的同时，其实他的心里也在向天上的这个神在默祷，就是求神来告诉他怎么来这个建这个城墙，来修复这些的破口。那我们看到新约时代，耶稣也是这样的啊，耶稣这晚上就到山上跟父一个人独自的祷告，这个实际上也是他力量的源泉。啊，我们就想到这个有一个电影，大家应该都看过基督教的电影，叫《War Room》啊。它这个里面有一个黑人的老姊妹，她就在那个我们的这个 Walk-in Closet 叫衣橱里面嘛，在有什么难事，她就来祷告啊，真的是。而且后面其实最近啊，有就今年也出了一部 Forge，她也有演。我就记得其中有一个镜头，就是在一个 Hair Salon 这个还没有开门的时候，她就带领这个姊妹会。在里面祷告，然后这外面有一个顾客开门了就进来，他就很疑惑，他说啊，Is this a hair salon or a prayer meeting？然后这个黑人姊妹说，Which one do you need？然后这个顾客说，I need both 啊，这个真是我们都会心一笑。其实不仅是这个顾客 need，就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大事小事，我们凡事都要祷告，尤其是遇到紧急的事情啊，就可以学习尼西米一样，瞬间你的心思意念跟神连在一起啊，瞬间神能够告诉你你怎么样的解决方式。所以说，我们觉得啊，这个尼西米他的政治智慧啊，他不是世上说的什么世故。啊，圆滑呀，八面玲珑啊，不搭边。它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敏感度，在具体的环境当中的应用和实践的一个表现啊。他的祷告生活其实是内里是最重要的，是神的引导。
带来的，在复杂的这个政治环境当中，但以理也是这样的，在复杂的政治环境当中，运用神所赐给他的这个智慧，然后呢，用这个荣耀神，然后成就神的旨意的方式来行事，这两者在他身上是和谐统一的。属灵生命是他的根基和动力，然后政治智慧是我们看见的，是外面的，是在特定的呼召服事领域当中的这个工具啊。就是说，其实我们不管是比较这个以斯拉也好，比较尼希米也好，他们在这个处理方式上可能有差异。比如说以斯拉，他就完全的来依靠神，他不需要军队的护送啊。尼希米就需要王的旨意来帮助他。这个 it doesn't matter，就是说他们的最根本的就是他们在凡事上都依靠神，然后神在不同的环境下面给他们不同的这个指示，就是这样。这个外在的差异不重要啊。然后就是说，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以斯拉啊，不是尼希米这个人呢，他是做实事的，就是。以斯拉是注重宗教复兴、属灵复兴啊，比如说洁净这个婚姻这些事情啊。然后尼希米这个人呢，是修建城墙啊，然后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安全的社区啊。这个他们所做的事情，神对他们的托付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教会，比如说有这个属灵的这个牧师啊、长老，有我们平信徒，神给我们的托付都不一样，采取的方式也不一样。啊，但是呢，就是我们都要先祷告，然后去行，圣灵会告诉你们，按照圣灵的指示你去行事。啊，最后这个神施恩的手，实际上是，我们知道啊，无论在什么时候，这个都有敌人，撒旦都会兴起敌人来攻击他们。比如说这里的这个参巴拉啊，他是撒玛利亚的省长，他也是一个摩押人。然后在后面，我们读到后面，我们会发现啊，他跟那个大祭司以利亚是联姻啊，你简直是金的眼珠子都掉下来。摩押人还跟以色列人联姻，所以这就是一个破口啊，就是撒旦一直在制造破口啊。还有后面那个多比亚，他是亚扪人，很巧，一个摩押人，一个亚扪人，大家估计都联想到啥了，就是这个多比亚的名字，还是说耶和华是这个该赞美的。啊，这个一个外邦人起这样的名字，多么的讽刺啊！这个外邦人就戴着一个虚假的面具啊，表面上我估计，说好话，然后暗地里都是行破坏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撒旦一直在做破坏的事情。但是呢，神施恩的手也是这个整个尼希米记，其实是整个圣经的一条明亮的一条线。就是说，他整个事情的这个来源，不是说人的才能啊，也不是王的权柄。实际上，整个书卷啊，都是神的恩典、神的主权、神的信实和神的介入啊。他靠这个尼希米这个角色啊，就是来啊给百姓信心，带来态度和行动，是吧？谦卑、勇敢和归回啊。但是呢，贯穿全书的主线其实是神啊，神的应许、神的成就、神的荣耀啊，这个是核心的主题。
首先，这个背景，尼希米回归哈，是在那个耶路撒冷荒凉，然后城墙被烧毁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前两批回归的人，他们建设了圣殿，可能也建设了部分的城墙，然后遇到打击。这个时候是在他们长期坚持以来，然后就是有一些软弱的时候，所以这个尼希米回去重新带来了他们的复兴，就是神为他们预备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我们小组那个雷雷弟兄讲到分享这个三个问题，第一个，他分享的非常好，我就简单的描述一下。第一个问题分成五个方面，就是他自己非常敬虔，他自己非常敬虔，可以依靠神哈，才会有这样的智慧。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虽然身在被掳之地，但是心想着耶路撒冷。第三个就是他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第四个是他心中早有筹划哈，因为这个他的回答不是仓促之间，就是马上想出来的，一定是这是已经早有预备和筹划。那第五个是神施恩的手也在保守他，这个我们就看到，那个小平也说到他在那个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哈，那跟他。刚开始的时候听到消息，到现在大约有4个月的时间。那这4个月的时间，
他一方面是祷告，另一方面他在等候，合适的时机。但是第三个，他也是在筹划，就是这4个月他是没有闲着，他在筹划，回去，跟王怎么去回复这些事情，怎么回去？所以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属灵智慧和政治智慧结合的，完美的一个表现哈。那我们谈到他这个，需要护送的事哈，这个以斯拉不需要护送，那他需要护送，不管是护送还是不护送哈，我们就是说，我们按主的旨意来行，不要教条的去引领圣去那个墨守那个陈规哈，一切都有后面神的手带领，所以就是同样的一件事哈，神可能在不同的时候，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指示，我们按照神的指示去行，这个背后他们都是出于信心。红姊妹和苏姐妹都谈到，他们其实这个尼西米是冒着生命危险哈，就是然后又特别有技巧去向王去说这件事。那他首先就是说话有点像以斯帖那个皇后向王请求事情的时候，就是说，那他在这里说话特别温柔，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所以就是说，非常有分寸哈，先是带着很大的尊敬，然后第六节那个王后坐在王的旁边，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有可能是一个。不是大规模的聚会啊，很有可能是一个家宴。然后这个王后呢，一定是非常得意这个尼西米的工作，所以王后在身边，那个王给她加了分，所以这个王就是为了在王后面前能够更表示对王后的欣赏和爱，就特别为尼西米更加示恩，所以这个也是他那个。非常会寻找这样的合适的机会哈。我们也谈到这个默祷，然后那个童子们有说火箭式的祷告，那个跟那个何牧师所说的那个什么箭祷是一个词，应该是，所以我们也第一次听，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火箭式祷告或者箭祷，所以我们在遇到急事的时候，我们先求人，先求神，再回答人，这个要有这样的箭祷的那个方式。
好的呀，这两章哈，一个突出的印象啊，就是尼西米的祷告哈，他所有的能力、智慧啊，那个时机的把握哈，属灵的那个敏锐的判断力，都跟他的祷告是有关系的哈。所以感谢主哈，我们这一周就是背诵他的这个祷告的经文哈，让我们学习哈，怎么来跟神借着祷告来连接啊。好，我们先来读一遍。尼西
尼西
米
米
记一
记
章
将
五
五节，
章五
耶
节，
和华
天
天
上
上
的
神
天上的
的
手，
神的
手，
神的
神的手，将爱
以
你
爱
的
你
收
收
进
进
守约
的
誓
人
死
在，
爱，
尼西米记章五节。
永恒的神，你是施恩的大手，使我们必使我们亨通。你是历史的主宰，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真正的重建开始于对你主权的降服，成于在对你话语的依靠，就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万事中更加的敬畏你，因为你是万事中掌权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
阿门。
门。